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软体测试简单说，我是主持人俊。本节目内容大约20-30分钟，预计2周发布一次。如果喜欢这个节目，欢迎分享、订阅或评分，让我的心得可以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如果愿意小额支持我一下，也欢迎去查看节目资讯的赞助连结，并且在赞助的时候留下你想说的话，让你的心意能传递给我。节目的最后也可能会念出你的留言并回复。那如果有工作的访谈或者是赞助以外的管道需要与我联系，也欢迎透过 email 找我，并跟我说你期待透过节目回复还是私下回信。最后，谢谢各位的支持，让我们开始今天分享的内容吧。那么这一次节目的一开始就不再帮大家复习前面三个阶段是什么咯，这一次已经是我们的第四阶段最后阶段了，成员可独立作业也能自动自发 teamwork。 这里有四个步骤， Ritual、 Demo、 Release 跟 Done。 如果不知道怎么拼的话， Ritual 其实就是之前一直在讲的回顾会议，RETROSPECTIVE。 那 Demo 的话就是 DEMO， Release 的话是 RELEASE， Done 就是 DONE。 那 Ritual， 这边的 Ritual 是什么呢？这边的 Ritual 是我们前面已经进行了两轮的嘛，那两轮以后我们要进行回顾，来确保所有严重的阻碍都已经解决了，剩下小问题了。因为我们已经 run 两轮了吧，如果这个是 OK 的，应该两轮下来就很有把握了。而且我们前面应该要尽可能去找出可能的问题、可能的风险，一一的去把它调整去解决。那所以第一轮可能发现了一些东西，然后做了调整，然后又在试行了第二轮。第二轮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那你应该不会再蹦出新的问题，因为在第一轮就应该要发现。但第二轮就是在验证说，你微调之后，你把第一轮的发现微调之后，在执行的第二轮当中，还有没有发生那些严重的状况呢？还是都解决了？所以 Ritual 在这边的 Ritual 也就是我们前面进行了两轮以后进行一个回顾会议，来确保所有严重的阻碍都已经解决了，只剩小问题。这边的话举个例子，就很像之前不管去到哪家公司，正在软体业啊，一定产品到客户手上的就是所谓的线上，那可能是可能线下解决的话就是可能私下解决的那种意思。那我这边就是说线上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回报过来，那这种线上问题有时候是很严重的，有时候就是只是给个回馈，那没有那么急。那这些线上问题到底要怎么处理呢？这边的话简单的一个模板，当时就是先区分是不是 bug， 它是我们系统程式里面写出的问题，还是它并不是我们程式面出了问题，它也不是我们在其他方面出了问题，它可能是我们目前的规格、目前的判定、之前的设计就是这个样子，那只是跟它想象中的有一点落差，也或者是它其实目前没有很了解我们的系统是怎么做的，所以它有可能有一些认知的偏差。那这边你先区分完是 bug 还是非 bug， 那非 bug 就很简单啦，你第一个就是之前定义的设计就是这样子，那他现在提的这一个我们或许就可以把它排入，让产品经理 TM 之后再去评估他后续要不要做这个优化，来做优化系统，来去做改良系统。电脑过来可能比较容易理解，是把系统去做一些改良，把产品做一些改良，那这个就是属于 非 bug 当中可能可以去做后续优化。那非 bug 另外一个就是刚刚讲的，我们回报这个线上问题的这个角色，他可能对于我们现在的产品现在的系统没有那么清楚，所以我们就帮助他去理解，可能是把操作手册提供给他，或者跟他说这个其实是在教学指南当中的哪里啊，或者跟他说哪边就有资源，哪边就有讲解，也或者是可以很快的直接跟他说就是哪里哪里，然后怎么做啊，为什么，帮助他理解这件事情就解决了。那如果线上回报的这个是 bug， OK， 不管是前人留下的还是我们自己写出来的，总之它就是 bug 咯。那 bug 客户才不在意是你写出来的还是别人写出来的，就是你这家公司有问题，你写出了 bug 我就是不爽，所以这个东西这个 bug 可能就是要解决了，他才会愿意花时间精力来 feedback 给我们知道。所以这个 bug 第一件事情，他一定是有什么痛点， 有什么造成他困扰的地方。他可能现在画面就是不能用啊，但他就是要做这件事情，而且他这件事情很急，他被压着，他的期限就是可能今天明天就是要交出去了，但是因为我们的系统出了瑕疵，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完成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赶快帮他快速的去解决他手上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一定是要去修改程式的，有可能是直接去资料库改他的资料，或者针对他的账号他的什么去做处理，这个就是短期的解决方案，简称短解。但是你不能只解决他的问题，未来还是有可能会有其他客户会遇到啊，所以这件事情得从根本去做解决，这个就是所谓的长期解决方案，简称长解。那所以 bug 就会区分为短解跟长解。那长解这个部分当然就是你要回报这个 bug， 然后让 PM 去评估手上的需求啊、优化啊，还有目前已经知道的 bug 啊，哪些他要是怎么排程，就让 PM 那边去排。那我们可以补充上的资讯就补充在上面，我们可能可以定位出问题是什么，我们可能已经分析已经查到问题了，只是我们目前没有办法花时间精力去解决这件事情，但我们还是可以把那些资讯分析的结果附在上面。总之后续就交给 PM 去排什么时候要去进行长解，但我们最好知道他大概什么时候会长解会比较好，那我们就可以回报客户说、我们现在可能我们已经找到问题了，但是这个问题要花比较久的时间才能解决，所以我们会先针对你这边遇到的问题去做一个快速的解决方案，那之后我们也会预定大概会是在几月的时候去把这件事情源头去做根本的解决，那看客户能不能接受。那这边 bug 就解决了。那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可能就是我们前面提的一些查询一些线上问题的处理流程可能没有那么顺，所以我们就提出一个解决流程的方法，判定的方法啊，或是人力的调动啊等等。那我刚刚讲的这个线上问题的处理流程不代表可以应用在所有公司所有的产业上面，所以我们要去试 run， 那你 run 个两轮以后，你应该已经可以去确保说所有适应不良的问题啊，或是严重的阻碍啊，或是无论是技术上面的，或是人为沟通上面的，或是跨单位协作之间的，你应该都找出了那些阻碍是什么，然后去确认他们应该都已经有解决方案，已经解决了，只剩下小问题。比如说你先确定一下我们这样的流程完了以后啊， run 完两轮以后客户的满意度有稍微提升吗？客服跟我们配合的客服满意吗？我们自己的团队满意这个流程吗？ 我们自己的团队适应这个流程吗？总之我们团队感觉如何，甚至是这个流程以我们团队来套用来讲，我们的反应速度如何。你不要跟我说你短解，结果你这个短解是要一天才可以完成，短解客户就是要你一小时内就完成了，你超过时间你就是要赔偿，谁跟你八个小时一天过去了还跟我说你下班了，没办法。这个可能要看产业，有些地方就像是医疗产业好了，病人就在那边，他生命就危急了，你还叫他等一天，到底是在等什么？你系统宕机了，医师他今天如果是要开药单要马上去做处理的，就你系统宕机了，那可能医生就赶快手写然后马上到人家去立刻开单去解决病人的问题，谁还在等你的系统啊？但如果今天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不是说诶我马上就用人工作业的方式来替代了，它是一个无论用人工作业或是用系统或是转换成突破框架的思维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那这件事情就会很紧急。这种越紧急的问题通常啦，不会是你跑到线上了才发现，而是平常在测试环境就应该要发现的，但难免人都可能会有一些疏失。那如果线上真的发生了这样子的一个紧急问题的时候，而且它是我们的疏失，它是 bug， 要赶快的去做短解来解决问题，那我们团队的反应速度又是如何呢？这个才是很重要的。那像这个事情就是我刚刚提出的那个解决方案到底能不能适应在各个产业各个公司各个团队里面，那我们透过 run 两轮以后，就在这一轮的 ritual 去进行回顾，来确认一下我们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有没有什么阻碍。那通常如果你两轮都没有问题，严重的阻碍都已经解决了，只剩小问题的话，那 ritual 这个步骤就达成了它的目的了。那么我们的下一个步骤就是 demo。Demo 是什么呢？就是请你梳理你的流程，你之前 run 了两次，你有一些经验了嘛，请你把那个流程啊，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啊，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啊，你请你梳理一下整个流程，系统化这个流程，甚至有可能是文件化，然后有必要的话就可以展示可以分享。所以 demo 的目的就是梳理流程并系统化流程展示分享。那这边可能就可以分享我以前的故事吧。我以前好久大学的时候，其实我是读夜间部，但是我还是去找了实习缺，因为夜间部有些地方可能是不需要实习的，那我就刚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就去 KABUS 去实习了。那边是 QA 的职缺 ,QA 实习。那实习了一年多以后，当时从 KABUS 实习结束以后，我从事的第一份工作不是 QA, 是 QC。那家公司刚好就是只有我一名 QC 了，其他都是开发人员，但主管给了我很大的空间。他跟我说需要什么就跟他说，公司里哪边哪边也有很多的藏书，各种类型的都有，也就是说公司里也有图书馆。他鼓励我可以去做尽各种尝试，只有一个最低下限，只有一个标准，就是我可以做各种尝试，只要能稳定的系统产出就好了，能有稳定的系统产出。不要说我去做尝试，结果我的日常作业、我的本职、我的本务却没做好，这个就本末倒置了嘛。 所以说他鼓励我做尽各种尝试，只要能有稳定的系统产出就好。所以呢，我就用了这次分享的16个步骤最精简的版本 EDCA Plan Doing Check Action。 其实这16个步骤也是我以前就是不断去 run 这个 PDCA，久了以后有一些可以再把它细部拆分的，才拆解成这16个步骤。但最精简的版本就是 PDCA。 那 PDCA 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你其实可以看到非常多非常多人应用在生活上工作上的心得。那回到故事里面呢，我就用了这个最精简的版本 PDCA， 从公司里的图书馆去挖书挖知识，还有上网 Google。 我每周都努力冲刺工作，并且利用剩余的空档去做一个新的尝试。后隔一周我就会回顾上周的尝试，并且做一些微调来运用到这一周的工作上，也就是同时将上周的尝试用在工作上，并且研究另一个新的东西。那再隔一周，如果我上周套用在工作上的尝试是有成效的，我就会将相关的知识跟运用的方法去把它文件化，并且成为之后的一个日常作业的方法。但是这个文件化有一个很明确的假想阅读者，我假设阅读的人是谁，那我想的就是这个假想阅读者就是我未来的伙伴，未来的 partner， 未来的一起过来做 QC 的那个角色。所以我并不是用我脑袋里面的思维一股脑的把我做的东西全部放上去，这个就叫做文件化，并不是哦，而是我希望未来的伙伴他能和我一起去讨论，所以我得为此做一些日常准备，将他可能不知道的历史脉络也记录下来。那如果主管或其他同仁有兴趣的话，我也可以很快的去做一场展示分享会，而且在这个分享的同时呢，也等于在验收我自己呢有没有充分的去掌握这个新的知识。因为如果我成功的吸收这个知识，内化成我自己的东西，我才能运用，而且更重要是我才能说明到别人也听得懂。因为我已经掌握它，我已经把它系统化成我自己的东西了，所以我可以不断的去换句话说换句话说，直到别人听得懂我在讲什么。而且我花了那么久的时间去努力，我从第一周我利用工作空档去做尝试，隔周我进行了回顾做一些微调，用运用到这一周，下一周又再看一下在工作上面运用的如何，又再进行了一个回顾，如果 OK 就把它变成我日常的作业方法，而且我还把它整理成文件。这一整个脉络，我要充分的把为什么要去解决这件事情，那为什么我会这么做，这么做的好处是什么，可能有什么缺点是什么，然后不断的演变，把我的经验让对方不需要自己也再踩一次坑，然后才能达到我目前的认知。所以我就会不断去做这些尝试，然后把它最后结果也把它文件化，那有必要的话也可以展示。这个就是我 demo， 就是我梳理了我前面的那些流程啊，我之前已经 ritual 了嘛，那我梳理完流程我就把它系统化，然后并且去做展示分享。这个就是我自己刚毕业的时候关于 demo 就是整体来讲的一个例子。那 第十五个步骤，也就是倒数第二个了。Release 是什么呢？ Release 就是请你扩大实施，去确保其他人明白解决这个课题以后的愿景会是什么。课题跟问题不太一样哦，问题背后可能有存在在根本上面的真正的问题，那个真正的问题，那些真正要解决的那个事情，它就是我们要解决的课题。那我们当然前面已经有提到我们要去认知我们的课题跟愿景了，所以这边就不再赘述咯。 Release 就是要扩大实施，确保其他人明白解决这个课题后的愿景是什么样子，以及为何要选择这个解决方案而不是其他的方案。我们要担任一个向导的角色，代替的向导，从旁协助他人执行。再讲一次哦， Release 就是扩大实施，确保其他人明白课题背后的愿景， sorry， 明白课题解决后的愿景，以及为何选择这个解决方案，还有要去从旁辅助他人执行。这个如果要举例的话，就像是你在登山，在爬山，在山顶上能看到的风景就是我们的愿景，大家都想看这个风景，我们才会一起去登山嘛。那就像台湾偶尔会下雪，很少很少，但是偶尔还是有机会会下雪，那台湾偶尔一下雪的时候，就会有一堆人开车上山要赏雪。可是有去过的人都知道，这个路途是很危险的，所以有经验或者是有做功课的人，有查资料的人，就会提醒这个汽车要上雪链，或者就干脆改成搭车的方式，搭别的有比较安全的车子，有上雪链的车子一起共乘上去。也就是说，我们要做些准备或者互相帮助，才能够成功的登上这个山顶，去看山顶上的雪景。那在 release 阶段，你就是那个有经验的人，所以就把自己当成在地的向导，从旁协助他人吧。那这边就是 release 的步骤。那当呢，当就是扩大实施后进行回顾，并以现况与解决课题为前提去做微调，然后微调以后，微调成真的符合团队状况的以后，落实成为我们的日常活动。这边可能就想问一下大家，还记得这个第四阶段的阶段性目标是什么吗？第四阶段的阶段性目标是成员独立作业也能自动自发的 teamwork。 你要扩大实施到其他人身上，甚至要进行回顾，这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隐藏角色，不知道你察觉到了吗？答案就是主管。主管呢，就像 demo 步骤分享的那个我的故事当中，我的主管做了什么，及他没有做什么，大家还有印象吗？当时呢，我们来复习一下，我当时有讲到一个地方是，他跟我说需要什么，跟他说公司里也有图书馆，他鼓励我做尽各种尝试，只要能有稳定的系统产出就好了。这边我们来拆解一下，他说需要什么跟他说， 这个其实他是在表达，他表达他给予我支持。但给予支持这种东西呢，有时候只是说说而已。所以我们就来看他下一个说了什么。他说公司里也有图书馆。公司里也有图书馆，所以他首先就给予我资源上的第一个支持了。那接下来呢，他又鼓励我去做尽各种尝试。他鼓励我做各种尝试，通常公司不是请大家来公司里面学习的，学习通常是在学校里面有解决的事情，他通常会想要的是集战力，但他却鼓励我做尽各种尝试。所以他给予我心灵上的支持，他给予我资源 的第一个支持，也给予心灵上的支持以后呢，他还是有给我一个但书的，就是虽然你怎么样怎么样，但是 OK， 但是这个转折，他跟我说只要能有稳定的系统产出就好。所以这个但书其实很刚好的就是很明确的愿景是什么，他期望我可以做尽各种尝试，需要资源跟他说，需要什么都跟他说，他愿意支持我，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有稳定的系统产出，所以我要怎么做他不会干涉，他会给予我支持，无论是心灵上的或是资源上的。而愿景就是这个稳定的系统产出。那后面还又做了什么呢？就是我有提到的，如果主管或其他同仁有兴趣，我也可以很快的去做一场展示分享会。但我自己一头热的去说要展示要分享，那个以一个刚实习结束的第一份工作的 junior 的角色，他要分享的东西，一般老手可能就会觉得，得到你吗？就是觉得好像怪怪的，你一个新人跟我说你要做展示要做分享，谁会来听啊？所以其实如果我要做这个展示分享，一定有主管去做推广，主管去支持我，那大家都听到诶，主管也认同他去办这个分享，那我就来听听看他到底要展示什么给我看好了。所以这边就呼应了前面那个心灵上的支持，他那时候鼓励我去做尽各种尝试，所以我这边获得的就是在我行动之后，他还给我行动上的支持，呼应前面的那个心灵支持，他在我现在已经尝试完以后，而且也确实有达到他的愿景，所以他认可以后，他在我行动之后还给我行动上的支持，鼓励我让我推广可以去做这个展示分享会。所以这边总共有五个点，第一个给予支持，这是一个起头，后来他马上就直接付诸行动，他给予我资源上的第一个支持，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表达给予心灵上的支持。第四点，他还是有给我但书的，但同时这也是很明确的愿景。最后第五点，呼应前面的心灵上的支持，他在我行动之后也给予行动上的支持，这个是第五点。所以整个第四阶段最重要的，你今天要可以独立作业又能自动自发的 teamwork， 最最最重要的就是两个角色，行动者与支持者，去付诸行动的那个角色跟给予支持的角色。那如果要再白话一点，就是部署跟主管，或者你也可以用有阶级之分的来称呼，就是下属跟上司。这边就不知道现在正在聆听这个节目的你是两个角色中的哪一个呢？ 也或者可能两个都是，你可能是一个基层主管或中阶主管，所以你可能同时是一个行动者，也是一个支持者。如果你是行动者，那你可以努力的尝试看看我这边分享的各种方法。但如果缺少支持者的话，也就是你已经努力了两轮，你仍然没有获得支持者的话，当然你要进行回顾，看一下是不是自己的问题。但如果自己这边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再去努力的话，那你仍然获得不到支持，这边我个人会建议你换一个地方了，换一个地方去寻找你的伯乐吧，属于你的伯乐。伯乐的故事如果大家没听过的话，还是可以去搜寻一下，伯就是人字旁在一个白，乐就是快乐的乐，伯乐。那如果你是主管的话，或许在对团队有期待时，也要反思一下团队对你身为主管有什么期待。这个是互相的，不能只有你身为主管对团队有所期待，团队对于自己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主管可能也是有一些期待的。有时候大家会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其实你为什么会感受到那个火，而不是感受到他是一个很有热忱跟冲劲的人呢？原因就是因为他这个主管可能是只顾着自己的想法想要实施，完全没有在管这个团队想要什么主管，需要什么主管，他只想把这个团队改造成他要的样子，而没有要倾听团队里面的声音。那这时候团队就会有一些适应不良，会觉得新官上任三把火，不要太积极，免得烧到自己。因为他就已经没有要听团队说话了，还这么积极，他就会觉得你在找茬。但如果你在跟团队之间是有一些连结的，有去好好的倾听团队期待有什么样的主管的话，那你通常就不会获得新官上任三把火的评价。这个是如果你是主管的话，建议你也可以反思一下的，对你因为主管有什么期待。最后，有行动者同时也有支持者，在这两者互相扶持之下，我们才能逐渐变成理想中的那个能独立作业，又能自动自发互相协作成长的团队，独立自动自发协作成长的团队，不需要特别去做什么。如果你是主管，你给予支持以及愿景，而且你有提供足够的资源的时候，你的团队只要不是已经要养老了，或是就是大家俗称的米虫的话，其实你的团队是可以互相影响，然后他们会自己去成长起来的。所以愿景很重要，有愿景的支持者是一个主管可能在现代来讲比较合适的样子，比起以前的高压环境，就是你给人家 saving 辱骂这一套可能在现在没有那么适用的。那当然如果你今天这个产业是比较难以进入的，门槛比较高的，那你可能这个产业还不会有足够的演变，那可能就也还没有变成是这样子比较活化的环境，那他可能就真的还是会走传统高压的教育。或许如果你身在的是这个高压的环境，那你可能也不会听我这个节目了，也或者你可能已经察觉到在这个环境当中你是有想法却没有办法一掌长才的人，你得不到支持，你缺少支持者，所以你开始寻求资源了，然 后这个节目，刚好成为你的资源之一。那这边我就是建议你换个地方去寻找你的伯乐吧。那以上就是这一次的分享。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的话，欢迎订阅或者是评分。愿意支持我的话，也可以去小额赞助，或是想要约一些工作邀约的话，也可以透过 email 找我。本集内容大概就到这边，谢谢大家的聆听。这里是软体测试简单说，我是主持人 Jun， 我们就2周后再见喽，拜拜。